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我们已经读到了撒母耳记下的第15章，大卫王居然开始了他人生当中第二次的逃亡。不过这一次啊，他不是逃躲扫罗王的追杀或者其他敌人的仇杀，而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亚沙龙。真的很难想象一个充满慈爱的父亲面对一个想要弑父篡位的儿子，他如何还能够爱得起来，他的心是何等的悲哀和伤痛。我们真看到自从他谋杀了拔示巴的亲夫之后，他的家似乎就陷入了一种极深的罪恶的涟漪和混乱当中。我们真的看到是一个每况愈下的家庭的环境。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我们的凌晨小故事，特别的鼓励小朋友们去思想，往往当罪恶的意念在我们里面发动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去面对，不去熄灭它，它就可以星星之火燎原，甚至毁灭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当弟弟快快乐乐欢欢喜喜地敲开了鞋匠家的门时，鞋匠看到他却一脸不以为然。您好鞋匠师傅，我是来拜师学艺的，我的哥哥说今天开始他回家种地，我来做您的学徒。
哎呀，你这个傻瓜，我看你是上当了。
嗯，师傅您为什么会这么说？
哈，你不知道你的哥哥在我这儿可是好吃懒做呢。
不会的，我的哥哥一向非常的勤劳认真，我们从小都是他努力的干活养活我的。
哎呀，那是以前，今非昔比了。当他看到你那么用力的发家致富的时候，他在我这儿可是啥都不做呢。要不然你觉得我为什么不教给他我的手艺呢？那实在是因为我看不下去呀。你这么辛苦的在田里干活，他在我这儿可真的是躺平一族呢。
弟弟听了这一番话真的难以置信，他特别的聪明，思前想后，他还是决定需要和哥哥好好的沟通。当狡猾的鞋匠看到弟弟没有这么好欺骗的时候，他就干脆想一不做二不休，让弟弟没有机会和哥哥再见面。
哎呀，这样吧，我看你这么辛苦，先来我这儿休息一两天吧。那我呢，做鞋子的时候你可以在旁边观察，然后呢你也找机会回家看看你的哥哥究竟是在做些什么，你就会相信我所说的，他现在可真的是非常的懒惰，已经不像以前一样勤勉了。
于是呢，狡猾的鞋匠趁着弟弟在休息的时候，就赶快偷偷地跑去联络哥哥。
哎呀，我告诉你，你的弟弟会来观察你，他很想看一看你到底有没有在努力的干活。我已经告诉他了，你呢，每一天都是躺平的状态，那只有你这样才会让他心里面相信你并没有想要独吞财产。所以呢，从今天开始你就不要再干活了，只有这样你的弟弟才会相信我说的话，懂吗？
哦，我知道了，师父，我会按照您吩咐的去做的。
果不其然，当弟弟悄悄回家观察哥哥的时候，真的看见哥哥整天无所事事，大吃大喝，却一点都不去操心田里的农作物。弟弟一看着急了，忧心忡忡地回到了鞋匠的家中。
师父，我真的看到我的哥哥，他最近的状态不像以前了，我该做什么去帮助他呢？
哼，傻小子，我告诉你最好的办法呀，那就是你把财产的一半分给我。哦，我当然不是真的想要你的财产啊，只是说你把你所有田地里面的出产分一半给我，记在我的名下。这样呢，不管你哥哥怎么糟践，怎么糟蹋，怎么浪费，你们啊总是能够保住一半，不是吗？而且未来我会分文不动的给你的，同时呢，你又在我这里继续的学习手艺，到时候财产也不会丢，手艺也学成了，你还可以帮助你的哥哥再一次发家致富，悔改，不是吗？你觉得这不是两全其美的好办法吗？
亲爱的小朋友，故事说到这里啊，你一定非常的生气，为什么这兄弟俩这么的傻，会上这个狡猾的鞋匠的当呢？为什么我们这么容易上当受骗呢？其实是因为啊，那欺骗者掌握了一个规律，就是我们心灵里面深处有一个不信任的灵，我们不愿意相信爱，不愿意相信团结，我们不愿意相信真实的契约，所以我们非常容易上撒旦魔鬼的当，会被他欺骗。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许许多多给我们出诡计的那些奸诈的一些计谋，也往往会击中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自私的渴望，通常都是由于我们里面产生了对爱、对真理的一种动摇。相信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五章里面描述的亚沙龙他的背叛，并不是一天两天养成的，就是在他经历了成长过程当中与兄弟姐妹之间的勾心斗角，当他最爱的妹妹被玷污，父亲并没有做任何事情，以不公平的、不公正的一个态度，完全没有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的心就渐渐的冷却了，他不再相信爱，不再相信父母子女之间有挚爱，兄弟手足之间有亲情。所以他从第一天想要杀暗嫩的那一时刻起，相信他就已经走上了一条去而不返的道路，而这个过程这么的长，却没有人阻止他，一次一次的挽回，也没有让他真心实意的回转到上帝的心意当中。其实我们真发现，人的罪就是这样一步一步把我们牵向死亡的。而当我们兄弟姐妹和家庭的一些情绪关系的破裂和挑战没有得到正面的处理和解决的时候，往往就埋了一个毒钩，好像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癌细胞在不断的扩散一样的，最终它会造成我们没有办法复盘的一个巨大的破裂和损失。今天我们要读的撒母耳记下十五章记载了大卫的第二次逃命，逃躲自己的亲生儿子。我们看到大卫的悲哀和伤痛是我们无法想象的，而这个过程也是值得我们受警告的。因为啊，如果我们不去处理我们生命当中小小的一些关系里面的破碎，它其实可以造成更大的伤害，
而且伤亡会非常的惨重，会一代一代的相传这个家族里面的许许多多的问题。亲爱的小朋友，如果今天你看到父母亲生命当中有一些问题，你也不妨提醒爸爸妈妈要悔改。而如果父母亲看到自己原生家庭所带来的这些遗传的问题也正在上演在自己的婚姻家庭生活当中，那么今天就是我们及时止损的时候。但愿基督的宝血可以厚厚地遮盖我们，让我们没有任何一个家庭是持续不断地在罪恶的道路上面狂奔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求你帮助我们透过撒母耳记下的记载，让我们学习如何去面对我们现在婚姻家庭生活当中的难处，兄弟姐妹之间的问题，让我们可以都悔改归向你。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有不同的挑战。
我们家孩子啊是自闭症。
我孩子病了。
哎，我嫁给了老外，他不太了解我的文化。
我的家庭是重组家庭，彼此怎么样对待呀，真的很难。
如果您拥有特殊的孩童，如果您来自特殊的家庭，如果您正处在特殊的环境，如果您正经历特殊的遭遇，
林真儿与您相约，专门提供特殊家庭的牧养，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欢迎走进特别爱你。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的真儿在演播厅请到了真儿真的是一直以来非常仰慕的一位牧长，他用他自己的生命的经历和见证以及他的侍奉呢，祝福了许许多多的人。我们今天非常荣耀的请到了我们在台湾晨曦会的会长刘明和牧师，还有亲爱的师母，欢迎牧师和师母来到节目当中。所以今天呢，真儿要替我们真爱住我家的听众朋友来解密哈。我们知道其实您二位的见证和视频其实网络当中资源上会有很多，但是我很想替我们听众朋友了解的就是，可能大部分的人都会专注在比如说您戒毒之后，您的侍奉或者戒毒之前，我很想知道就是在您还没有开始吸毒之前的情况，您的原生家庭
是
您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当中长大，为什么最后会踏上那条道？
是，
其实我的原生家庭是蛮健康的，我的父亲是读书人，我的母亲是一位传道人。
哇哦，
对，
所以您是浪子？
我是浪子，是行为上的浪子，思想上的浪子都有。小的时候成长，不过是在一个很贫穷的环境，是因为从中国大陆到香港，住在一个难民区，在那个环境成长中呢，什么都学，什么都有。但是我的家庭呢，母亲呢，从小就把我们带到教会里面去，吃饭也祷告，圣诞节也跟着去报佳音，也看到我妈妈在很贫穷的时候呢，她还是去爱那些需要的人。因为他要传福音嘛，去探访啊，去什么，所以小的时候就耳濡目染。但是我的父亲呢，就是很严格的，可是我最不听话了，越严格我就越跑，就往外跑。那虽然我有去教会，可是我也在外边跟一群坏的朋友参加了黑社会的帮派。
哇，那个时候是多大？青少年的时候？
那15岁就正式加入黑社会的帮派，所谓正式就是要
15岁您就出道了，可是出的是黑道。
那个道是很早的那种
了，是的，是的，
只是跟着他们
去，比如说要债啊、恐吓啊，是做这些事。
早期还没有，早期是学一些黑社会的话语，是同学们听不懂的，然后我回去之后呢，就可以双城是老大。 我讲的你们听不懂，如果你们想听懂的，你们就要跟着我。
哇哦，其实那也是一种还蛮单纯的一个黑道呢。
当初是很单纯，到后来就不单纯。
是的，
因为我们在外面有一群人嘛，也是一个帮派，那他们在学校呢就怕被人家欺负啊，也想结帮啊这样子，那我就带着他们呢，就
所以就成了一个小老大。
是。
那那个时候父母亲知道了，他们是什么样的反应呢？
早期不知道，我们不会让他知道。
所以您在家是个乖宝宝，然后到学校里就是个黑老大，
就另外一面了。
哇，我想如果早期知道的话，爸爸肯定会严严的管教你的。我是个严父，
已经很严了。可是他说实在也管不了，为什么呢？我们在外边就是有我的学校的生活啊，外边的生活。
所以您是寄宿学校吗？没有在家吗？
有在家，但是因为那个地方好像一个眷村呐、啊，什么都有，什么都可以玩啊、嗯，那么就混在一起。
对，混在一起，所以父母亲都没有意识到你已经加入到帮派。
他没有意识我加入帮派，他只知道我好玩，
整天在玩。
不晓得那个帮派是我们就是游泳啊、打球啊，
朋友。
表面上是玩这些嘛，实际上我可以一脚打两船，又去玩这个，又跟坏朋友在一起。
那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尝到毒品，进入到这个深渊里面？
15岁的时候，我加入了帮派之后呢，耳濡目染，我也想被他们肯定我。
所以您其实是在寻找一个归属感，
没错，
一个身份认同，
没错，没错，没错。我心里边想，我要博得他们的认同、好感，但是我告诉我自己，我是不会上瘾的，我不像他们这么笨，
自欺，
哎，自欺。然后呢，凡是说不会上瘾的人呢，到最后都上瘾。
那是啊，那是怎么能说我绝对不会？常在河边走，怎能不湿脚？
是啊，你说我吃，你说我不会上瘾的，我只是吃吃到最后就上瘾。你看，你说我不会的，我最后看一次，到最后还是会。所以这一个是人性中的，
是撒旦其实在我们里面做很多欺骗的工作、
对对，
让我们过于自信，
是是，
但是又特别的期待说透过这样我能找到安全感、亲密感和认同感。
没错。
那结果您什么时候发现您开始上瘾了呢？
就是吸了吸了哈，突然间有一天没得吸了，没钱了，或者朋友也不在，我就
受不了，身体上有反应，
流鼻涕，发抖，
像感冒一样的
上吐下泻，有一点。我的朋友就说你已经上瘾，我一听了上瘾我很害怕，马上就停止，不跟他们玩在一起了，也不去找。
那个时候多大？
就15、16岁。
哦，对，15、16岁，就是其实没多久就
刚开始我就警觉。
是，
后来我也发现很容易戒掉啊，不跟他们玩在一起就戒掉了嘛。但是因为以为很容易，
所以在吃的时候也很容易，
结果呢我又跟他们玩在一起，那又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到最后就被这个毒钩勾住了10年。
10年。那爸爸妈妈是什么时候发现你上瘾、
不是他们发现，是我哥哥有一天呢，他发现我抽的香烟里面味道不一样，因为他也出来混，但是他没有吸毒。哇，他非常惊讶，他说你怎么可能去吸毒啊，他撞墙啊，我的哥哥非常的
太难过了，
他还要找对方去理论呢、你怎么把我弟弟，这怎么可能嘛，是都是你自己染上的愿意。就那个时候他发现了之后，我的父母就知道，知道了不晓得怎么办，也很忧愁，当然了就劝我，我当然跟他说没问题的，我说不吸就不吸了这样子。可是早期他们以为真的是可以说
说不吸
就不吸了，其实说不吸还是去吸，吸了就是用他们不知道的方法，也不让他们察觉的方法，就一直就这样子下去。
在那10年当中沉沉浮浮，什么有没有一段时间是父母亲已经意识到你需要帮助的？
开始不久之后呢，他们已经意识到了我行为怪异，讲话呢有时候胡言乱语，脾气很暴躁，钱呢没完没
那个，就是等于即便是有毒可吸的时候，他都把你的整个性情都转变了，
他把性情，他扭曲了你的情绪，还有的各方面的个性脾气，特别是有时候真的没有的时候会发猛， 发猛的话，那为了钱什么都做。
是因为那是一种失控的状态，就是你的情绪已经把你变成奴隶了，然后让你没有办法去那个
扭曲到一个地步，到了最后毒瘾发作，真的要命了，什么都干得出来。明明知道我还卖血去吸毒，抽500cc 的血卖80块钱港币，那是很可怕的事，那个等于是血毒事。那早期那些诊所他们拿了我们的血就卖给别人赚几十倍，所以这样子恶性循环，父母又看越来越瘦不行了，就叫我戒。我在香港怎么戒得了，就把我送到台湾，以为是去了台湾就可以戒掉，可是到了台湾，台湾也有啊。
是，我就所以把您送到台湾不是送进一个机构去，而是就是送去读书，
送去读书嘛。哎呀，他把我的护照收了，不让我回去，以为在那边就可以，可是这个东西到处都有。
是，所以那您只身又到了台湾，这个有没有加重你吸毒的情况或者孤独的情绪啊？各方面
去了之后交了新朋友，就更加放纵了，还拿家里来的钱，读书的钱啊，就混啊，就吸啊，可以说是越来越厉害。
哇，那有没有个什么转机？就是我知道那个持续以来，就是说父母亲其实他们能做的已经做了。我们通常以为啊，就是有一些毒瘾或者各种各样瘾的，可能他们拥有个破碎的原生家庭。但是您的原生家庭呢，其实是个健康然后传统的中华文化的家庭，而且是传道人，就是从小在耳濡目染的在神的话语当中。其实他也解释了一个原因，就是说我们不要找借口说我们现今的这种痛苦是我的爸爸妈妈造成的。
哦，对，没错。
其实我哪怕有个最好的环境，我里面的问题才是最大的。
你讲得很好，很多人都以为我们是从小啊，原生家庭呢，是破碎，是这样。但是我的感受不是，我爸爸妈妈很爱我，
是
他们又是读书人，
是
其实自己的在外边最主要是交了朋友，滥交朋友，
是自取败坏。圣经
对
清楚的讲，
滥交朋友很重要。
是，
你的家庭是破碎的，固然是要找出口啊，跟人家结交，但是是很好的原生家庭，你滥交了之后，那个力量都不比外边的
是
来的大，因为他外边的那个诱惑太大。
是的，是的。我想我们最严重的就是，如果我们自己没有意识到。所有罪恶的根源，其实人心比万物都诡诈。
是是，
如果我们没有面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罪性所带给我们的一个选择的机会，意思就是说我们总是有50%的可能性选择要么顺服神，要么顺服我们自己里面的罪。
而且我们当初根本不认识神。
是的，是的。
什么叫顺服神我们也不知道，
都不懂。
朋友就是最好的，
是的，
最可靠最可爱的。可是当初呢，我的发现也不是每个朋友想害的，他们也是真诚跟你相交，不过真诚中他们是用毒品。
是，而且他们自己也不懂嘛。对，
就是，
瞎子领瞎子就都掉。
没错没错，就是。
那下面我要来问问师母哈，就是因为师母这么美丽这么可爱我知道您嫁给牧师的时候他当然已经戒毒成功了，他已经要服侍主了，但是我想很多听众朋友不知道您的原生家庭，就是您是怎么样做的这么有勇气的要踏上这一条路。很多人都在想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婚姻观念啊，我要嫁个什么样的人也要看他的原生家庭是怎么样，要看他的原来的一生怎么样。那是什么样驱动您当时能够义无反顾的嫁给牧师？我想了解一下就是您的成长的背景是怎么样。
我跟牧师都是香港人，出生长大都在香港。那我的爸爸是海员的，跑船的。那个时候我们在香港就是住在很普通的地方，现在还在，有6层楼的哈。我们家里面就是那个二房东啊，我爸爸常常不在嘛，跑船，然后我妈妈就是会管理，有9个房间，因为左边5个，右边5个，那右边有4个租给人家，然后有一个最大的，就我们一家6口住。
所以您是有5个兄弟姐妹吗？
4个，那爸爸妈妈就1家6口了。那上下铺，那个都很大的上下铺，然后客厅也是那边，书房也是那边，饭厅也在那边，
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个 one room， 一个大房间。哇，
对，然后我们左边5个小房间呢，这边也是有4个，然后这边有一个最大的就是我们家。牧师以前有去过那个地方，现在还在，6层楼的。因为我自己从小在香港嘛，所以从小就是幼稚园小学中学都在天主教基督教， 那真正相信耶稣基督哈，是19岁的时候了，离开学校了，也没有考上香港大学。然后那个时候很奇妙，我相信耶稣基督几个月，我的妈妈就说生病啊。那个时候是肝硬化嘛，40几年前了，就绝症了。那个时候我20岁的时候，感谢神，因为我17岁开始参加一个青年中心，我那个时候虽然没有信耶稣，不过我很热爱社会百姓啊什么的，就做义工嘛，就是很热情很愿意帮助别人的那种心态哈。然后到我信耶稣之后，再有机会去参加他们的活动，就有安排到晨曦会晨曦岛做关心，因为安排的人是个基督徒。那我那个时候信耶稣几个月了，我就去很感动，哇，吸毒的人可以改变耶，怎么可以改那么好这样子。那个时候神就感动我，你再打电话去晨曦会教会，请他去医院跟你妈妈传福音做见证。那个时候就请了2位弟兄，他不是刘牧师，因为那个时候他改变了，然后被送到洛杉矶这边一个福音戒毒所，是美国人的哈，受训练。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安排2个弟兄去医院
去向你妈妈传
妈妈哈。我妈妈哈也信耶稣了哈，她一年里面进出医院6次，后来信耶稣了，也洗礼了，也回天家了。然后我就是因为这样就到晨曦会。
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了，但是刘牧师和师母的故事正在继续当中，欢迎您锁定近期的真爱住我家，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
拜拜
拜拜。
每当忧虑陷入困境，你的话一直伤痛安慰我心灵，
每当哭泣软弱无力，
你恩典那么奇妙，带给我能力。
每当忧虑陷入困境，
你的话一直伤痛安慰我心灵。
每当哭泣
像迷路羊看见牧羊人，你是我的主，听见我呼